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老孙。
大家好，我是新哥。
哎，今儿呢很高兴啊，能和新哥一块儿搭一期这个三国系列的节目。因为这个三国系列节目基本上都是一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聊，是吧？我呢觉得前两天正好跟新哥我们俩也谈起来了这个话题，聊着聊着呢，新哥也觉得哎，这个话题你说谁不知道三国呀？是不是？那咱哥俩一块儿。所以呢就有了新哥啊帮我搭了这一期这个三国类的节目。所以呢正好这期就接着上期孙权咱接着聊下去。不过说到这儿，哎，新哥，你对孙权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和状态？
我感觉孙权啊就是很小就掌权了嘛，啊
啊，
然后也是历经了这个53年嘛，一直做到东吴大帝啊，
嗯，
最后把那个江东治理的还挺好的，但是魏蜀吴这三国里边他这个国运最长的一个。但是人呢那个就是有优点就缺点嘛，他缺点也很明显，是吧？啊，
没错没错，
曹操对他评价也挺高的，
对，
不说那个啊，生而当如孙仲谋嘛，是吧？反正肯定是他有亮点的，是吧？
对对对，没错。尤其是哪儿呢，就是对孙权这个评价其实挺两极化的。一方面呢就是说在明清时代尤其是唐朝那一阵儿，对孙权的评价普遍不高，很多历史学家历史学者是吧对孙权评价普遍不高。但是在宋朝尤其南宋对孙权评价特别高。
南宋
哎，为啥？因为南宋基本上所有的地盘不就是孙权的地盘吗？
哦，
就是相当于整个南宋那一朝，从君臣都把自己和这个孙权就带入了，所以他们坐在这个同样的情景之下呢，对这个孙权的看法就和历史学家什么的不太一样了，评价很高，是吧？包括这个辛弃疾写的那句话嘛，这个写的诗对孙权的评价那也是相当的好。那阵他60了。又说咱去打金人往北打，呵，当夜写了那首诗，是吧？写的这个少年问斗谋，坐断东南战未休，写的这个就把自己这个情景带进去。所以实际上孙权这个人呢就像新哥你说的，他特复杂，他这个复杂和曹操那种复杂还不一样。曹操他身上有种浪漫的文人气质，所以他总是很浪，对吧？你像这个人家一桃这个害三贤，他这个一睡害三江，
对，
把这个把人家张绣的这个嫂子睡了，对不对？这一睡害三江，连自己的大儿子都睡进去了。所以这个你说这是人浪的，要浪的可以，但是孙权从来不这样。孙权的特点是上头，就他这个人啊轻率莽，这是孙权的特点。所以正是哎，正是因为孙权这些杂糅的特点放在这儿呢，实际上他更多的不像是这个曹操那样是个六边形战士，要骂有骂，他不是，他是在政治外交这一块战略眼光这一块是个满分，
嗯，
是吧？
很强的这边啊，对对，
哎，但是在军事方面这个基本上就是零分，在用人识人方面满分，
对，
是吧？他是这么个人。所以第二个，到了晚年好多人说孙权很昏聩，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是读懂孙权一生的时候就能明白他为什么会做出那么昏聩的事情。因为孙权这一辈子就在做一件事，平衡。
对，
如果这个我有时候看孙权就发现了，这个孙权特别像后来欧洲有一个战略家叫梅特涅，他就是均衡主义的代表人物。后来基辛格也把梅特涅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所以基辛格在世界上不也是玩欧洲古典的均衡那块吗？其实孙权也这样，那晚年的时候废这个废那个，把鲁王和太子一块都杀了。为什么？就是他要取得一个新的平衡，把他们去掉之后我才能立一个新的这个吴主。但是他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平衡其他人了。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实际上这个就得从他最一开始刚刚坐上东吴宝座的这一点来说。很简单，哎，很简单，就是他一上位之后发现 自己是个孤家寡人，但是却他的班底存在着两股集团势力。第一股就是自己老爹孙坚留下来那批程普、黄盖、韩当他们这帮人。哎，这帮人都不是江东人士，甚至都不是淮泗人士，他们有些是长沙的，有些是北边，比如说河北或者河南那边的人，对吧？因为孙坚满处打嘛，收来了这批人士，这批老将。第二批就是自己哥哥孙策收复的江东的淮泗人士，你像张昭、鲁肃、周瑜，对吧？这帮人。那实际上呢，说到这儿，咱就得说一下江东这个地理条件，因为后面咱们有事要说。这个长江是从三点钟往九点钟方向流，
是
对吧？它是横着流的，是吧？
对对对，是没错。
哎，但是在这个有一段的时间，快到入海口的时候呢，哎，它突然呢就从三点钟往一点钟那方向流了一盘，它这是这个走向往北走了嘛？所以这样一来呢，在当时这个古人的眼里，现在南京这一带就叫江东，
嗯，
哎，上海那杭州那一带叫江北，
嗯，
湖南这一块叫江南，所以有些时候，孙权开发江南，没错，他开发湖南这一带，那个时候叫江南，哎，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孙权在整个这个坐上班底之后呢，他发现两件事儿：第一个，整个朝堂里没有自己的人；第二个，自己的朝堂里有两股政治势力，故旧势力，淮泗集团势力。所以当时孙权怎么办呢？他就做了一件事儿，叫广纳人言，广开民路。因为当时他坐上这个江东的时候，这江东啊都已经快散了架了，就相当于一个十八岁的孩子瞬间接手了一个大买卖大集团，是吧？这里头你一睁眼，所有人都不是我的，然后
认识、
哎、人都不认识。等回来这个一上班往这一走，看所有人都在那收拾行李打报告，干嘛呢？不干了，
离职了。
哎，离职了，我跟你干干嘛？十八岁毛孩子，你懂嘛呀？对吧？
对。
所以孙权当时就在做一件事，广开民路，广纳人言，开始征很多的人到自己这里来入仕，比如说寒门真老百姓啊，比如咱那个，哎，星哥，你看过九四版《三国演义》吧？
啊啊啊！对，
赤壁之战看过吧？对吧？里边有一幕写的是嘛呢？是，黄盖用苦肉计，堪泽下诈降书，对吧？
对对对对对。
哎，机东吴机要秘书堪泽来去找这个曹操，跟曹操说这个投降的事儿。曹操说：“嗯，你诈降，竟然不跟我约个时间。”堪泽在说：“好嘛，你呀，迟早被周瑜弄死。看你那个怂样，哎呦，还就你这还大王呢，见你还就还做事不密里应此败，对吧？双方都是，都这种时候哪能背主约气的？这不都得看事儿做事儿吗？是吧？
对对对。”
哎，曹操一看见，哎呦呵，嘿，还真是，对不住啊，兄弟，我错，呵呵我错，我错，我错。堪泽就，
哎，
但实际上堪泽原来是什么呢？农夫，堪泽是个农夫。
啊，
哎，他被孙权提拔起来了。比如说还有呢，就是东吴的本土四姓，比如顾姓、陆姓是吧？朱姓，这个陆姓就是陆逊。陆逊他们家和孙家是世仇，陆逊的叔爷不就是让孙策给逼死了吗？打这个庐江的时候把他逼死了。
是，
哎，孙权呢就为了统合这些势力为自己所用，是吧？也为了统合他们能够稳固整个东吴的这个状态，就开始招他们入仕，并且和他们和谈。比如你像陆逊，就直接把孙策的女儿嫁给了陆逊，
对，侄女嘛，
哎，
嫁给他。
对，当时整个陆家呢，那人家再怎么着也都懂事儿，一看见哦，就明白你是嘛意思了。
面得给啊，这面上的事儿也得做得好看点。
哎，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双方陆家也知道，哦，这是孙家，就是你东吴政权要和我陆家进行谈判了。这种谈判就是什么呢？大家要互分利益，对吧？
对对对。
哎，那好，那你既然能保我陆家安稳安定，那我可以和你合作。陆逊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到了这个东吴的朝堂里开始入仕，是吧？包括 张宏、张广好多人，包括还有谁呢？陆绩啊，舌战群儒里那个怀橘的那个陆绩，陆公绩是吧？
啊，
这个人哎也被招来。还有嘛呢？就是有名的刺儿头，在那个舌战群儒里也有这人，于帆、于仲祥啊，就这个于帆
很有名。
于帆这个人在历史里头啊，是哎是个很有能耐的人，也很有文化，但是在人有一点不好，刺儿头，
对，
看谁都不爽，跟谁都不合，然后说话特别直，所以孙权对于帆呢，我这么说，又爱又恨，就是那种敬着他，就把他拿过来之后呢，哎，邀请于帆出仕入仕，但是呢，哎，敬而远之啊，行行，哥们儿，你少说我两句。都是这个意思
对、
哎、行够了，
又得用你、okay、又得把你挂起来
就类似这个意思是吧，
又爱又恨是吧、
哎、所以从这儿能看出来，第一个十八岁的孙权就已经有很敏感的政治手腕了。说句不好听的，当时我每次看到这点的时候，我都想，我别说十八岁，我三十八岁我都未必做得好这事儿，对吧星哥，咱哥俩一块上班的时候，面对的这么纷繁复杂的职场情况，咱俩都是两眼摸黑啊、哦，这该怎么办？对吧？孙权一十八岁的孩子都知道，哦，后面我该如何去办理？
对
吧？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孙权开始明白了一件事儿：江东集团未来要怎么发展？
嗯，
实际上孙权心里头当时有一个想法，但是没说出去，或者说他也不知道该不该说。这个就是江东集团特别有名的帝业论，就是最一开哎帝业论，最一开始孙坚没有这一套，孙策主政江东的时候，他去问了张宏，张宏又跟他说你呀就别做你想做的外藩了，现在天下大乱，你当做齐桓之霸，就是霸业论。所以孙策一直在做这个事儿，直到他遇刺。遇刺了之后，他的发小哥们儿也是最有名的合伙人周瑜便登上了历史舞台。
对，周公瑾啊。
哎，所以说实话啊，这个当时孙策刚坐稳江东的时候，一个周瑜一个张昭夸他那头下拜，就把这个架子给稳住了，虽然还在风雨飘摇，但当时这个架子已经稳了。
一个主文，一个主武嘛，是吧？
对，
文武之首嘛，是吧？
对，而且当时这个周瑜呢，任的是中护军，说白了就参与正式统帅军队，就干这个事。
嗯，
护诸诸将嘛，他就干这个职责。
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周瑜真正加入江东集团是很晚的事情，大概198年，公元200年，孙策就遇刺了，所以实际上周瑜加入江东集团只有2年，
是，
孙策就遇刺了。以前呢？周瑜都是当哥们弟兄，哥们义气，哎，我帮你啊，我带兵如何如何是吧，帮你打这个江东如何如何，他实际上是这样。所以呢，咱不得不说聊东吴就得聊聊周瑜。这个周瑜周公瑾呢，拜三国演义所赐啊，大家基本上对他呢印象就是一个非常谈吐儒雅，非常帅气，而且很有帅才，但是心眼狭小的这么一个人。
对，气量小，
气量狭小是吧？但是历史里的周瑜并非如此。首先，历史里的周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能说是一个混不吝的人，但是周瑜是个非常非常特立独行、反叛的人。为啥呢？因为周瑜出身于庐江周氏，他们这一支儿啊，祖上都是做过三公的。周瑜的父亲周易。做过洛阳令，就相当于现在北京市市长，哎，就这么个人。所以周瑜出生之后呢，按照一般的情况下来说，他应该学习经文呐、啊，比如说这个四书五经啊，比如说周易，他都可以学习这些正统经文、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学完之后呢，去拜一个当世的大老师、经学家，出来举孝廉，入仕、入朝、当官。这是他当时应该走的路，但周瑜不见啊，人家不见，人干嘛呢？这一套不学，学嘛？您猜，学孙子兵法。
啊，学兵法。
他学这个，家里头什么样？这个历史里没写，但我估摸着啊，家里看的孩子就不老太顺眼的，不务正业呀，对吧？这就相当于嘛呢？ 新哥你也有孩子的人对吧，你也有娃，你家娃上学不学课业书，抱着一本军事杂志，抱着个孙子兵法天天在那看，你这闹心不闹心？
哎，这还好了，这个他连孙子兵法都不看的，要是看点孙子兵法我还高兴了呢，那好歹是我的。这孩子不看书，
所以咱孩子都不如周郎，
对对对，
差远了。
对对对，是。
所以啊，你看啊，周瑜当时看那个《孙子兵法》，看那个兵书这一块，就当时的为世人很不齿，就说这个周瑜这孩子不务正业，而且周瑜还特别喜好什么呢？就是音乐，哎，听音乐呀，穿漂亮衣服啊，十来岁的孩子都这样吗？所以当时，而且呢，这个周瑜长得又特别帅，他的那种帅气呢，被称作狼啊，叫周狼嘛，是吧？你像那个诸葛亮，陈寿也写这个诸葛亮长得应该也挺帅的，但是他的那个文字上写的是身高八尺，容貌甚伟，就估计啊，用咱现在话说，应该哎嚯，这小伙子长得够周正的啊，应该是这意思。但是周瑜的那种帅，那种狼，类似于现在小鲜肉，哎，
美洲狼嘛，
哎，美少年，对吧？
啊、对，
美少年，白白净净的那个瘦高美少年，而且那个艺术品位又很高，又特别好音乐，是吧？而且呢，他所学的这些东西呢，又特别的反传统，所以当时很多的小姑娘都特别喜欢他。你想想，一玉树临风的一个白面小伙子，摇着羽扇。到哪儿去指挥的啊，都是千军万马攻城略地，而且自己还可以身披重铠，手持长剑杀入敌群，来个七进七出没准儿，对吧？虽然没说他武力有多好，但是我估计他也不会太差，上阵杀敌他也干过，所以这人能文能武啊，那长得又帅，用现在的话说不就是个斯文流氓吗？
对。
那这小姑娘原话曾经我问过这个身边的这个姑娘们，我说你看这周瑜这个什么样，他们说完之后就说，哎呀，这斯文流氓太好了，这都是，哎呀，这小拳头都晃的，你知道吗？这时隔千年他的魅力依然在，是吧？所以说当时周郎的这个形象呢非常突出，而且家世又好又有能力，他和这个当时的孙策被称为孙郎周郎，这俩人长都帅，就因为
发小嘛，是吧？
哎，就因为这个，他们俩争谁帅，是吧？当街两波姑娘打过架，哎，就是这种人。但是，周瑜绝非白面书生，这个咱们都知道。在历史里头，孙权刚刚坐稳这个江东位置的时候，刚刚坐上这宝座的时候，周瑜就心中已经有了对整个江东集团的规划发展，什么呢？帝业论这句话，哎，从哪来呢？他和鲁肃的对话。鲁肃呢，这个人原来我也聊过，鲁家世衰，生此狂儿，也是高门大户家里的出一个不着调的孩子，是吧？鲁肃在这个《三国演义》里就是一个迂腐的文人形象，是吧？但是在三国的历史里头，鲁肃在我看来啊，有点类似于很有文化见地的许褚。他小的时候就带着人在山里头练击剑，练阵法，练射箭，练骑射，等后来发现自己这个家里头，就安徽那一块啊，安徽那一块已经不稳当了，带着宗族往外跑，当时呢他就让这个老弱走在前头，壮年走在后头，他认为后面必定有追兵，结果不出他所料，追兵来了，排兵列阵之后，鲁肃说，你们先别打，我给你们打个样看看，把后盾牌摞在地上，鲁肃搭弓引箭，一箭射穿每一个盾牌，啪，一箭射穿每个盾牌，一箭射穿，当时这帮人就全震住了，说嚯，劲儿够大呀，对吧？然后鲁肃就说，你看没必要吧，干嘛呢？又好言相劝，委婉相待，最后这帮追兵就回去了啊！而且鲁肃弓马娴熟，
要不说呢，你看他后期这个周瑜之后，他就是继任大都督了嘛，是吧？
哎，
啊，他有一套啊。
所以当时这个整个东吴散摊子的时候啊，这个鲁肃也惦着，嗨，这摊子散了，我也回去，回哪儿呢？回那个安徽那边去。 北归嘛。这个时候夸周瑜一把就给他拉着，周瑜就说，说现在你看啊，孙权纳骑士找良人，不限品类，很有见地，而且现在是什么时代啊，兄弟，正逢乱世，我听有密言，待汉者必兴于东南，此地既有帝业之资，现今乱世，咱们正好攀龙附会，大展宏图，已成帝业。说这话的时候公元200年，那是什么时候呢？这个袁术称帝败亡不久，
对，
曹操迎娶献帝到了自己的许都，都得跪下来说我是汉相，是吧？
嗯，
曹操什么样的人，原先我聊的时候我就说曹操其实是已经是皇帝了，但是他就是不当，他有皇权但他不当这个皇帝的之名。简伯赞先生说这个曹操是一个把龙袍当衬衣穿的人，他穿上龙袍他说，哎，我这不是龙袍啊，我这是衬衣，是吧？但是由此看孙权或者说当时的整个这个东吴集团，他们是啥？是把黄袍反着穿的人，把黄袍一抿，把这个领儿朝外，是吧？我还是大汉忠臣啊，我是大汉忠臣。但实际上他们
对
汉室一点感情没有，尤其是这个周瑜，因为周瑜他所当的中护军呢，并不是这个朝廷给的官职，他实际上是将军幕府里的官职。
嗯，
孙权不是破虏将军吗？破虏将军手底下要有自己的这个私人的这个办公室里什么秘书啊什么这些东西，自己得招点人帮自己干点活，是吧？周瑜是这个，所以他周瑜一生没有东汉的官职，他对东汉也没有感情，所以他反而能看得清天下大事。这个时候他就把鲁肃拽住跟他说完这句话，跟然后紧接着跟鲁肃说，你见见孙权，你见完他之后有嘛事儿你再说，对吧？你别着急，急着走什么呀？你见完了之后你觉得孙权这人不够道，你再往北走，对吧？你要觉得行，跟我一块辅佐孙权，是吧？然后鲁肃说，行啊，那我见见吧。于是就有了孙权到晚年啊都常常提起的一件事儿，叫人生一快。干嘛呢？和鲁肃俩人在榻上抵足而眠，就俩人抵足睡了一宿。然后在这次过程中，鲁肃提出了著名的榻上策，开篇第一句跟孙权就说，汉室不可复兴。开篇第一句，汉室不可复兴
啊，就是汉室没劲了啊。
哎，将军应承帝业。孙权的反应是什么呢？18岁的小孩啊，打哈哈。哎，别，哎，你说哪话？我啊，破虏将军，祖师汉路，当为汉家除兄取罪。说这个，鲁肃都没理他，接着说，不接你这茬，接着往下说。但是我估摸着，当时鲁肃看到孙权这样的表现，他心里不是悲叹，不是惋惜，而是觉得这个人有玩意儿，
有戏，
有戏，
有戏眼儿。
为什么啊？你看，首先，谁都知道鲁肃是个要北归的诗人，对吧？那么坐在孙权的视角，我都不知道你要不要走。咱俩刚见面刚吃饭第一句话嘛，对吧？我都不知道你要不要走，而且我也没有完全取得对你的信任。你拿这句话你要是说了之后炸我，我说哎说得好，你他妈走了之后到人家那儿告发我，我算嘛呢？谋反。
嗯， 对，
对不 对，
对
啊，那我第二个袁术，所以我就跟你打哈哈，这个是一种政治正确，没毛病。所以鲁肃很清楚这一点，他一看18岁的少年竟然有此等看法，此等手腕，哦，我心里首先先放个心，这不是个草包。然后双方互谈之后，慢慢的孙权也打开心扉了，和鲁肃之间就开始了对谈。榻上策里头最重要的，除了第一个政治纲领，就是汉家不可复兴，将成帝业之外，还有如何实现这个梦想，那就是第一步，取荆州。荆州刘表这儿可以联合，我们就联合，联合不了我们打掉他，打完他之后我们可以入主蜀川，二分天下计嘛，
啊，对，
对吧？ 这就是他整个的一个战略规划。然后我们在北上统一全国，如果实在不行没关系，咱们再说嘛。而这个策略后来周瑜和孙权的沟通中也说过，因为后来这个曹操啊就叫孙权，你送一个质子来我这儿，来个人质。
对，
当时包括张昭啊这些人，他们毕竟都是北归的士人嘛，北来的士人，又是心存汉室，所以他们就说要不咱就去吧，就送孩子去吧，
去一个
啊，去一个啊，这样的话也能成这个王霸之业，齐桓之事，不又是这样吗？但周瑜力主孙权别去啊，别去。为嘛？有仨。第一，汉室不可复兴。你看上来还是这句话，曹操如果要是找到你把咱的那个这个人质送过去，那咱们就成首尾之事了，就是曹操在上我们在下。但是将军你想一想啊，首先第一个，现在国富民强，物产丰富，我们不缺，将士用命，千帆之虏都在海面之上，我们可朝发夕至，顺江而下，又怕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跟曹操做这样的首尾之事呢？是吧？所以你看他第一句话就反驳了张昭他们这帮人的 1.0 齐桓之霸的这种构想。这个就是当时孙权江东集团的第一个内部问题， 1.0 与 2.0 的路线之争，也就是霸主和帝王之业的争衡。然后呢，通过孙权去找到了这个周瑜和鲁肃，认可了他们的踏上策，也认可了周瑜的这个北进和帝业之派的时候，他就开始选拔了很多自己人上来嘛，包括你刚才说的阚泽，就变成了东吴集团的第三个问题。江东本土势力逐渐慢慢取代第一代，就是孙坚那一批人，以及孙策所带来淮泗集团这批人，让整个朝堂一家独大。哎，江东的本土势力独大了。哎，所以咱刚才最一开始说，这个孙策又是一个特别善于玩平衡的人，他又没有一个安全感，一家独大他自己受不了，所以怎么办？他包括后来晚年什么孙鲁之战呢，就是这个那个力敌之争，他其实都是在有意的平衡打压各项势力，为此把自己俩儿子祭了，他是这个样子。
嗯嗯嗯。
所以但是现在说啊，就是当时200年左右的孙权，他知道如果要成为帝业之资，首先第一个，我和北方不称臣，不纳贡，不送至，但这只是一方面，我如何走呢？对，我如何实现这个事儿呢？两条道，第一个向北走，打合肥，但是这里头经过后边不断的实践，发现这条道肯定是不通的。为什么呢？第一，这个江东集团它主要是善水战，水战之上弓弩为先，是吧？所以它的弓弩轻步兵是比较多的，以重步兵为少，重步兵稀少为主力，大量轻步兵为辅，然后有极少量的骑兵。这个你在平原之上所面对的北方曹魏集团呢，是以重步兵为主，轻步兵为辅，大量精锐的虎豹骑作为头锤，一锤定音的这个攻击态势，那你是打不过的，很难打过。包括当时刚刚作为成吴下阿蒙的吕蒙，在后来都跟孙权说，我们打不了北方的这个曹魏集团，陆战不行，咱跟人碰不了这个词儿，还是这条路走不通。就像周瑜也说过，我们即便把合肥打下来了，守不住。
嗯，
为什么呢？就是江东集团如果想要那个往北走，他需要过大量的水系，过长江，过淮河，过这样的水系，那你那个军队越往北走，我后面的那个物资输送越麻烦。
对，
对吧？
后勤补给跟不上
这。哎，我很难及时送上去，所以往北阻力很大。这也是踏上策里头鲁肃提出来的一条，就是北方混乱的时候，我们可以趁机如何如何。如果北方已定了呢，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对
啊，所以你看后来周瑜
就偷不了这个桥了。
哎，对吧？所以周瑜也说，在军事上，包括吕蒙也说，在军事上，在陆战我们跟曹魏打不了，所以怎么办呢？他就只能换一条路线，走荆州，走完荆州入蜀川，他是这样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200年之后，就是公元200年之后，孙权多次去打荆州， 首先他打荆州打的是谁呢？就是当地有名的一个军阀叫黄祖。啊，黄祖这个人呢，在《三国演义》里头基本上就是一个大老粗军阀，在历史里头对黄祖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记载。但是现在这个包括这个咱们南方那块很多的地名，包括汉口这一块，都是因为黄祖而来。后来呢，通过一些这个史料的发掘呢，包括一些边缘史料来看呢，估摸着啊，这个黄祖啊，首先他不是一个大老粗军阀，他应该是懂文化的，而且比较偏文一点。他的长子，他自己的很多的这个家族啊，家里的这个皇姓的人啊，都在朝廷当官，所以说他应该不是那么暴力的这个普通军阀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很多历史学家也说，你看比如说他杀祢衡，祢衡最一开始来到黄祖这儿的时候，黄祖待他很好，而且给他官职，让他去当这个秘书啊，做一些文案工作，祢衡做的也特别好，双方相敬甚善。直到后来黄祖开宴会，旁边呢上来一碗羹，这个羹上到哪儿了呢？祢衡旁边。祢衡呢啥也不说，就一勺一勺的吃里面的羹，直到自己一个人把羹吃完。吃完了之后还在那玩那个勺，在那哔哩吧哔哩吧。黄祖就说，哎呀，你怎么能这么干事儿呢？你大家吃了吗？你自己都吃了。然后旁边有些人也开始看祢衡不爽，就是你这人怎么能这样，没有礼貌啊。祢衡就急了。祢衡就急了，说指着黄祖鼻子就骂，就说你呀，然后都断后之人。什么意思？说的是因为原来孙策跟黄祖打仗的时候把黄祖打败了，把黄祖的妻女一共七个人掳走了，这么长时间估计凶多吉少了呗，对吧？所以说你都没后，你这个家里人都保不住的人。当时骂人是很难听的，黄祖拍案而起，就是你这个人呢，弄死你，有你这么说话的。但是杀祢衡的时候没有用砍刑，就是没有砍头，用的是什么呢？就文人的那种勒刑。所以当时很多这个历史学家也说，黄祖应该不是一个大老粗，就这么来看，是吧？所以说黄祖和刘表的关系呢，也不是咱想的那种部将关系。实际上黄祖和这个刘表之间呢，他们俩实际上是一种战略合作关系。一开始呢，这个黄祖和刘表两个人的势力差不多，所以荆州南郡归刘表，夏口这一边是归黄祖的。只不过是因为啥呢？这个孙策打过来了之后大败黄祖，把他的妻女不都掳走了吗？黄祖的势力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呢，这个刘表又觉得黄祖这人不能气，一方面他确实是有一定的军事实力的，另一方面他也可以替自己那个挡着东吴这世仇，对不对？而且黄祖又设计攻杀了孙坚，伏杀孙坚
对，
哎，所以呢就当时派了很多的人从荆州选人，比如包括苏飞啊这些人，就到了黄祖的阵营里头参杀的。黄祖也没有办法，只能接受刘表的援助。从这儿开始，黄祖就开始慢慢的比刘表矮了一格。哎，但是他们
上下级关系，
哎，上下级的同盟关系，
哦，
是这样。哎，有一阵子呢，这个江夏夏口这一块啊，还不是黄祖坐镇，是蒯越他们这帮人坐镇，蔡瑁坐镇。黄祖呢就跟着刘表的身边东征西讨，但是很快刘表又把黄祖派回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夏口这一块情况复杂，这里边有一批人叫做荆蛮，就荆州的荆，蛮族的蛮。这些人从秦朝时候就有，而且好勇斗狠，特别善弩射，善射弩。这帮人没事干就老反叛，不管是蔡瑁也好还是蒯越也好，这帮人摁不住，
压不住他们，
哎，
啊，压不住，
只有黄祖行。而且曹操不是对荆州一点动作没有，曹操派张辽打在了在荆州北面打过来了，占了一些这个夏口江夏一些那个一些小的县镇，所以又把黄祖派回去。那么黄祖和他们肯定发生了战争，具体过程史书没有记载，但最后记载的是曹操命令这个张辽他们退出 原来所占的一些江夏的一些郡县，在后方建立一个防线。由此可见，皇祖把他们打回去了，应该是，或者说皇祖和刘表合伙把他们这些小部队打回去了。所以能看得出来，皇祖的军事实力也不差。没想到没有咱想的这么拉，是吧？
对对对。
但是呢，也正因为如此，孙权征皇祖打了几次都没有什么讨到什么太大的便宜，甚至是比如说在海战上，朱瑜啊，这个派水师在这个长江面上打败了皇祖，打败了之后，夏口城打不下来，江夏郡打不下来，为什么呢？就是整个皇祖依山傍水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雀跃城，哎，在山的旁边下面建了一个城，山和城联合变成了一个防御体系，依水而建。等这个江东的水军打过来的时候，从山上扔石头扔火把，从城上射弩箭，哎，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就可以很好的阻挡水军的进入，就是攻打你的城池啊，对不对？所以说当时打了几次都没有什么讨到太大的便宜。而这即便如此呢，这个皇祖也不是甘于守城的人，他经常派一些小股的部队越过柴桑，哎，去打这个打击东吴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周瑜呢，为什么后来专门镇守柴桑，也是因为要防御皇祖，并且多次和皇祖作战都获得了全胜。你皇祖再牛你也不可能打得过周瑜啊，对吧？但是当时三国时期一等一的帅才，对不对？所以和这个周瑜打了几次皇祖都把皇祖打败了，甚至俘获了当时皇祖的大将，斩杀了他的大将。转折点在哪儿呢？转折点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甘宁。甘宁也是东吴的一个大将，对吧？但是甘宁呢，怎么说呢？这个人，《三国演义》里头，他就是一个哎很勇猛、有一定智略的这个将领。但是在历史里头，甘宁这个人出身呢，怎么说呢？不能说这个人下三滥吧，但是这个人真的挺混不吝的。首先，甘宁他不是江东人，他也不是荆州人，他是蜀川那边的人，刘璋那边的人，而且还是个官家之后。所以说这个甘宁他们家绝不是普通老百姓家庭，家里还是有文化的。但即便如此，甘宁和鲁肃和周瑜一样，都走上了反叛的道路，只不过他的反叛道路非常的特立独行。鲁肃聚集乡里，在山里头练功练剑，为了是保境安民，对吧？他甘宁聚集起千八百人，为的是打家劫舍。这你哎，这你就对吧？你家不缺吃不缺穿的，就是不是？你去当强盗去。当完了之后呢，他开始跟着谁呢？开始跟着刘焉。刘焉很快哎，很快死了，他没跟多长时间。之后刘璋上位，他开始反叛刘璋，反叛没能成功，带着几百人，是吧？就开始打家劫舍，最后投奔到了刘表的手下。刘表呢，一看甘宁这个人。这个人你说这混不吝的玩意儿哈，所以也没有给他太大的重用。因为咱也要知道，这个在江东的时候，张昭这样的北方经典士人看待鲁肃，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看得起鲁肃吗？
您看不上鲁肃，
看不起。所以他呢，这个张昭这个北方很有名的士人给鲁肃的品行定位是凡品。
凡品，
凡品。张昭这辈子没看得起过鲁肃，更别提看得起什么吕蒙这些人，他看不上。这是经典诗人的毛病。当时的刘表那也是八郡之首啊，士人的代表，他能看得上一个打家劫舍的甘宁吗？看不上。而且你又多次反叛打家劫舍，对不对？没有看得上他，但是也没有重用他，也没有排挤他。后来呢，就把甘宁派到了哪儿呢？派到了皇祖这儿。皇祖看甘宁呢也是如此，也一样。但是呢，他也并没有像史书上或者说像站在这个孙吴的立场上啊看待甘宁，说甘宁受到了很大的排挤，没有。 甚至给了甘宁一个县长做。皇祖嘛是什么人？他没有多少官职，他最大的实权就是我能给你做一个县长了，这就不错了，对吧？你放在皇祖的这个权力里头，他已经能给你最大的安排了，就这意思了，是吧？
能力就这么大了，
哎，就那么大，是吧？而且当时呢，甘宁还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军功，在皇祖手底下，就是孙权和这个皇祖不老打仗嘛，前几次都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战争的一个成果，反而是损兵折将。比如说在孙策时代，就已经跟着孙策东征西讨的这个凌操，就是凌统的父亲。凌操当时打这场水战的时候呢，作为先锋，带着百十个人就到了阵前。然后那个凌操就说，他既然自是先锋啊，他就不能够挫自己的锐气，于是带领了自己的小部队精锐部队直插皇祖坐舰，就是我来一个斩首打击。皇祖呢也没料到你们这百八十人的竟然敢突进来打我来，是吧？所以皇祖一时没有准备，慌乱之下就从大船上登小船要跑。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凌操已经换到小船上垫着给皇祖脑袋砍下来
啊，追击了，
哎，追击了。甘宁这个人呢，勇武过人，善射，站旁边拿着弓箭，一箭就给凌操射死了。射死之后
啊，就得变相了救了皇祖一命，
变相救皇祖一命。哎，回去之后呢，皇祖对这个甘宁啊也是很感谢，但是他的实权就那么大了，是吧？甘宁想要的东西，皇祖也给不了。所以后来呢，发现了一件事儿，发现一件事儿。这个刘表不成了，荆州开始有内乱的前兆了，而这个皇祖也逐渐的老迈昏聩，老了嘛，上年岁了。甘宁带着自己的这个宗族这个部曲百十来人就投奔到了江东，而且投奔到江东是谁联合举荐呢？就是周瑜和吕蒙。那么这个甘宁这个人呢，咱说句实在的，他挺不好处的，您知道吗，新哥？就这人呢，他有点为嘛说这个人混不吝呢？你到了江东，你还不老老实实的，对吧？人家跟你引荐的不挺好的吗？不，他先对着江东首席谋士、内政大臣张昭大言不惭，弄得张昭都很讨厌他。你说你把张昭得罪了，就相当于江东集团的士人对你就看不好你，这还小可，你是个武人，对不对？那你凭什么要得罪吕蒙呢？他是举荐你的人呢，他跟吕蒙双方之间也不老太对付的，不对付到什么地步呢？气得吕蒙点兵点将要把甘宁拿下弄死，到了这个地步。你这样也就算了，你跟孙权犯什么忌？是不是？他跟孙权也不对付，
孙权也来劲儿，
还敢来劲儿
啊？
给孙权气的，弄死你啊！
都这句话，弄死你，都想弄死的。这有点混
不吝，这不混不吝吗？这个，所以甘宁就是这种人，是吧？但是咱也能看得出来，孙权为什么识人善任，他知道甘宁这个人虽然狂放不羁，孙权到最后是给甘宁一个很大的评价的，就是说这人啊虽然做人不怎么样，性格不行，但是很有将略，就这人能力上没毛病，是吧？就是有点符合曹操那个唯才是举的那个德行，他就是个人。咱这么说啊，东吴其实出过多个版本的将略，后面这三个人周瑜、鲁肃和甘宁他们三个各出过一版，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战略方向是一样的。甘宁也能出过甘宁版的踏上策或者隆中对啊，明白？他这个孙权就问甘宁说，你看我这个荆州怎么发展，我东吴怎么发展，甘宁就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打荆州，征讨荆州先打皇祖，灭完皇祖之后刘表昏聩呀，是吧？皇祖呢老迈，军产不济，器械不宁， 当然这个后来发现这肯定是夸大其词了啊，没有的事儿。但是只要我们征讨荆州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打开了入蜀川的道路，然后二分天下，据长江以和北方抗衡，待时运机会可以，北上统一全国。这是甘宁给出的一个方案
啊，
所以能看到
不谋而合，
哎，不谋而合
啊。
所以孙权觉得啊，这个人在大政方略上，首先和我这个集团的主调和我的主调是可以相配合的，是吧？第二个，这人不像是一个普通的盗贼，不愧是诗书家庭出来的，还是有见地的，啊！所以孙权就把甘宁留下来，当做自己的大将。等这个甘宁投奔到孙权的时候，他立主，首先我们先要破皇族。但是咱都知道，破皇族孙权几次三番没有打下来，不仅折了凌操，还折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和当时也是和孙策时代就一起征战的人，而且这个人是有这个朝廷赋予的正式官职的。要知道官职这个东西啊，在曹操那儿不值钱，我刻个萝卜章我就给你了，是吧？在刘备刘皇叔那里也不是很值钱啊，他就是左将军皇叔豫州刺史嘛，豫州牧，也不是很值钱。但是在孙权在东吴这里可是太值钱了，孙权不过一个破虏将军，底下的一帮人群臣武将他们没有一个是有官职的，对吧？这么稀少的人也在征皇族的过程中折那儿了，也被杀，损失很大。所以里里外外孙权都是要征皇族，但是甘宁就给出了他很大的这个信心，并且出谋划策，指点江山。因为
他了解皇族，
哎，他太知道里头里头虚实了，是吧？所以他就跟这个孙权说，一定要打皇族。但是说这话的时候呢，当堂辩论嘛，旁边就有张昭，张昭就说：“哎，皇族不要打啊！首先这么多年了，咱打皇族没落好，是吧？”张昭那人说话也直，但是他肯定不会那么说啊。咱就说着玩，就说：“你看你打这个荆州打皇族落好了吗？”你爸死那儿了，对吧？你大将好几个大将撂那儿了，对吧？在那儿损兵折将多少回，就你打仗也不行啊。这张辽还没来呢，以后张辽来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甘宁就说不行，一定要打皇族，打完皇族占荆州，这样我们才能打住蜀川的道路。这样一来，整个我们这个东吴集团才能发展壮大。于是就当堂。
对对
啊，甘宁和这个张昭俩人就撕巴起来了，就开始矫情啊，就开始辩论。辩论到最后，这个孙权怎么办呢？孙权拿了杯酒，走到了甘宁面前，就跟他说：“征皇祖破荆州之事，孤就像这杯酒一样啊，托付给你了。”兴霸就特别尊敬他，喊字是很尊敬嘛。兴霸，好自为之，孤托付给你了。听孙权说这话。好自为之，对吧？故托付给你了。就是孙权知道你甘宁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棒子也告诉你了，枣也给你了，打皇族去吧。所以才有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征皇族，把皇族彻底灭掉了。实际上这仗打得很苦的，因为这个当时这个皇祖啊，已经把江夏这一块的重镇呢、啊，包括这个治所都迁到了夏口这个地方，这是他建的这个地方。当然夏口之后呢，他这边有龟山，这边有雀跃城，成为了一个很完整的防御体系。而且这个夏口水域很窄，到了南朝，这个到了那一块的时候吧，后代的时候都说：“哎呀，这个地方很险，一箭之地。”说白了，就这个窄到什么地步呢？我一弓箭我就射到对岸去了。就那么窄，他在这里还依山傍势建了很多的这个要塞。所以当时最后打皇族的时候呢，皇族首先用了两艘蒙冲大舰在江上横隔而立，为了让这两艘船能够横着不会被江水飘走，用棕缆系了几个万斤巨石当做那个船锚，给它定在那个江面上。这个两艘船呢，就相当于这个海面上的两座大门，两座高楼，上头各有弩手千余人，就在上面持江射箭。然后旁边雀跃城包括龟山上的防线呢， 选大力士扔火把、扔石头、射箭。旁边自己的水军呢，在这两艘大舰之后列阵迎敌。这个几次三番孙权去打都没打下来，然后呢就开始选了一个人，吕蒙、董齐这两个人就开始选自己的精锐死士百余人，驾小船冒失突石，直到了两个蒙冲大舰的跟前。这董齐呢身高八尺，这人劲儿也大，拿着这个刀啊，把系着这个缆石的万斤巨石的这个棕缆给砍断了。把这个砍断了之后，这个船没有了这个锚定啊，他就开始顺着这个江流飘横了，打竖了。他这一打竖之后，门一开，这个甘宁在后面就指挥霰弹立即开始突入进入，在后面指点，哎，这块怎么打，那块怎么打，他哪有后门，他哪有后门。然后周瑜居中指挥，所有的部队就开始冲这个缺口，水军就望风进去。哎，进去之后，整个这个黄祖体系就大乱了，就说哟，坏了，这个军心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黄祖也老了，他也指挥不动，一看又坏，军心要乱，是吧？马上，孙权一方面是打击他的水军，一方面分兵去打下口城，打一些城市啊旁边的这个防御据点呢，慢慢的把这些都打下来了。打下来之后，黄祖开始自己一个人往外跑，结果后面被这个孙权的骑手，我记得叫冯泽，一个骑手邓仲仲咵嚓一刀就赶了，就给斩了。在这个过程之中，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凌统啊，他们这些人在里面这个竭力奋战。甚至这场战役的这个转折点在哪儿呢？不是在黄祖跑，而是黄祖手下的水军都督大将被当堂斩杀、格杀，脑袋被人砍了。从那一下，整个军心大乱，
就溃败了。嗯，
溃败了之后呢，整个这个孙权集团，就是东吴集团，跑进去之后，发现整个汉口城这一块是很难占下来的。啊，包括这些这个老将啊也是如此。老将们这个征伐多年就觉得，哎呀，这一块怎么说呢，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整个这个荆蛮比较难以克守。第三个，你在这屠城了，
嗯，
你屠城了之后你泄愤，老百姓烦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总会发现呢，这个孙权打着打着仗就往回跑，他甭管是取得优势还是没取得优势，他都往回跑。为什么呢？就是孙权这个东吴集团后方不稳，他后方始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集团一个问题，就是山越。山越这帮人经常就反叛这个孙权，没事干，这帮人干嘛呢？还跑到这个吴会之地进行掳掠。还有哪儿呢？就是一些其他的郡县，也都是因为这些他的所属的地方啊，一方面是荆门杂居、山越杂居，另一方面呢，就是很多来的都是客人。这个客人不是客族啊，是什么呢？就是从北方跑来的这些流民。这些流民在跑到江南的过程中呢，他们慢慢在路上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形成了所谓的宗社，就宗族、氏族。就形成这样一个，
就聚集起来了，他们是吧？
哎，然后推举自己的首领成为一个小的势力，这些小势力之间可能还相互打。等跑到了江东之后，安定下来，自己找了一个地儿干，但是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又是江东的人，我是老家的人，我迟早那边好了，我还要回去的。所以这帮人在这干嘛呢？我交税，交布，但是我不出劳役，我不征兵。你想让这上我这征兵来，门儿没有。我把你征兵官打死，他就是这样的人，以至于到了几十年后，就很多吴会的地方，就是这个他所同属一些地方还这样的。
嗯，
所以当地的地方官都说嘛，都说啥呢？就是那个征伐征兵无人前来，反而都是嬉笑怒骂、嘲讽之能事。要是说寻衅滋事，一呼百应，这都是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山越也好，它内部也好，经常会发生这样的叛乱。而这种方式呢，也会经常被他的对手所利用，比如说曹操，哎，跟你前头打着哈，派个人跑到山越那儿去打他吗？你打孙权吗？ 你都不用说什么，知道吗？一呼百应，那边就跟孙权干上了。
啊，
孙权一看见，啊、得行，老贼，你下次咱俩有嘛事再说。他就得回去平山院去。然后打着打着，哎，那块地方又叛乱了，他就得行，回来下次再说，回去平叛去。
啊，
是吧？
嗯嗯。
都是这样，
那下次再说啊，后面人捅我、啊，
哎、对对对
后面人捅我，
哎呦，腰子疼，等会儿，哎哎，腰子，
有嘛事再下次说，
哎呦，腰子疼，等会儿再说，
让后面捅我了，
是吧？孙权总是这样，所以从他这个孙策被刺，他当上这个吴王之后啊，就是率领江东，到整个。怎么说呢，赤壁之战之前这八年，孙权就一直在外面征战，同时就是打荆州的同时在安抚内部，调整内部结构，达成一个平衡，是吧？而且在那个哪儿呢，特别有意思的是，整个这个他占领夏口之后啊，他发现占领不了怎么办呢，就把当地数万人吧，我记得是三万多人还是几万人，就迁到了江东。
然后就把夏口的那个三万人，
哎，对，我把夏口给你，哎，我把你给搬空了，是吧？搬空了到我这儿来，然后充实我的整个这个力量。因为对于孙权而言，他和北方的曹操和刘备都不太一样。曹操是什么呢？是他统一北方的时候，实际上曹操也把北方的氏族关系、社会关系、门阀政治给打乱了。也正是因为他打乱了之后，有大量的无主土地，甚至很多门阀就抛弃了自己的族产跑掉了，甚至就是被曹操杀掉了，就直接干掉了。所以曹操可以很轻易的，或者说阻力很少的重新治理，重新确定这个北方的秩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曹操可以大量任用寒门，他阻力比较少，是吧？但是孙权这边不是，他德国不正啊，根基不稳呢、啊，孙策大肆屠戮江东人士，其实也是造成了面服心不服。很多江东人士说我不说话了，对，但是我也不跟你合作，非暴力不合作嘛。那你这个江东集团其实上根基始终是飘飘摇摇的。那么孙权为了要和把这个根基给他打实，就要扎在这些江东士族、本土士族的这个根基上，和他们捆绑起来。那你和他们捆绑，你就必须要和他们的利益相合。你就不可能重新再任用寒门，像曹操一样彻底的革新这个社会的秩序，或者社会的这个运营方式，让我为我所用。孙权不行，孙权必须和他们有大量的后门和交易。所以这样一来，他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孙权的部署是有自己庞大的军事实力集团的。到了孙吴的后期特别明显，比如说周瑜手底有4000部曲。对吧？鲁肃自己的有几千部曲，对吧？这个陆逊手底有几千部曲，这些部曲可不是听孙权的，是听这个周瑜、鲁肃和这个陆逊的。包括很多的将军，比如说像什么这个甘宁，他就手底有几百人，对吧？你像吕蒙也有，像凌操、凌统，尤其凌统到了这个东吴的中后期，这人基本就是消失在了史上，就是史书之中。为什么？就是在打合肥的时候，为了救孙权，把自己的几千部曲拼光了，拼光了之后他就没有实力了，啊，孙权也没有完全的补给他，因为孙权手里也没有那么多人呢，对吧？因为孙权手里没有特别咱想那种独立的军队，他没有，他更多是靠这些将领自己的部曲攒起来的一支军队，我怎么给你补人呢？不好补，尤其几千人又都是精兵。我即便给你补上了人数，这些人上战场他未必能打，都是一帮新兵蛋子，枪都端不稳，你还惦着能让他守长江吗？对吧？你还能有什么势力？你没有势力，你没有实力，你还怎么在这个东吴集团发言呢？所以说东吴内部的问题，哎，东吴内部问题它是非常割据化的。所以这样也导致了孙权到了中后期为什么来回平衡，来回的玩这个打，我打那个，利用这个打那个，利用那个打那个，或者我直接打击你们家，就是因为这些。但是这一切都是和孙权在这八年过程中他不得已要做的息息相关啊。所以为什么孙权这个人没有安全感，这孙权这人左右拧巴，孙权这人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实际上他就是在搞平衡， 他不搞平衡没办法，任何一个人到他这个位置上都得搞平衡玩这一刀，他就是这个生存环境。所以当时这八年情况下，他和很多的江东士族就慢慢的形成了捆绑的利益，这些利益捆绑在东吴的同时，孙权也被他们捆绑。但是这个时候问题并不严重，为什么？鲁肃、周瑜、张昭这些人还都是当时整个东吴的中坚主力力量，东吴的本土势力是压不过他们的，和他们比起来太小了，小娜娜，
对，还没崛起了、
啊，你想跟周瑜闹疯了吧，对不对？你想跟张昭闹，你脑子没事吧？那是北方士族的代表，对不对？你没有办法说，
没错，没错。
所以，但是当时咱不得不说，还有一点就是反观这个孙权，孙权从18岁登基到这个2008年，就是赤壁之战之前，甚至到了赤壁之战之后，都会发现孙权这个人心里很有主心骨，而且孙权这人的特点是很会当领导。我总觉得啊，如果咱们要是学如何当领导，曹操是一个，孙权也是一个，尤其是如何当好一个空降领导，孙权特别特别经典。你看孙权在这几年里头还没扶植自己势力的时候，没有自己势力的时候，他开始扶植自己势力，对吧？这就相当于我们到了一个公司，新任一个空降的部门领导，往下一看没有自己人怎么办？第一件事招聘，开除一些老员工，招聘一些新员工，培养自己的势力，对吧？这是很常规的操作。
对，
但是往往第二步我们就和孙权拉开差距了。孙权干完这个事儿之后，他干嘛呢？首先让自己的新员工不要和老员工发生大量冲突，包括比如说凌操被甘宁射死了之后，凌统每次都想找甘宁报仇，孙权不让，保证整个这个梯队的稳定性，慢慢来，不着急啊，甚至让一些老员工觉得啊，你这些新员工不就是我小弟吗？给我招了一些更顺手的小弟而已啊。第二个，每当发生一些重要的国家型或者说集团型的决策的时候，孙权基本上不参与什么意见，他不发表意见，他往那一坐，
他集思广益嘛。
哎，您呢看似是集思广益，实际上孙权心里早有数了，但是他知道这个决策他不能说，
这个形式他得走。
为什么呢，星哥？就是因为他的内部成分太复杂了。刚才咱说的，他有这么多集团势力，这些集团势力每个人所说的、所代表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比如说，到了这个赤壁之战的时候，包括这个曹操让孙权去送质子去北归的时候，往北方的时候，张昭都说从了吧，对吧？从了吧，孙权这一辈子记他这事儿。
对，他这个是主降嘛，这是主和派嘛，是
吧？哎，因为啥呢？就是张昭他们这些人，包括二张、张宏、张昭，心存汉室，这是其一。你心存汉室，那曹操就是汉室正统，大丞相嘛，你像曹操很正常啊，这是第一。第二，自己又是北方人士，我只不过客居江东，所以我还想回去。第三个，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主政整个江东集团投降，那我反而到了汉朝里是功臣啊，我的官会越做越大，我到哪儿不当官啊？到了中央朝廷，我比现在在你孙权这当官当的还好还高啊，那我为什么要打嘛？打完了之后玉石俱碎，我又有什么呢？所以这是主降派，就是张昭他们这一派人。但是你看周瑜他们不是，对吧？周瑜一直是主战的，对吧？包括送质子去的时候，周瑜说你不要送，然后他跟孙权说什么？说大王，您想一想，您要是送了之后，以后投降了曹操，车不过一乘，仆从不过十人，岂有南面称孤同哉，是吧？但是你这边说这个，你那边说那个，他就是完全不同利益集团自己的一个看法。但是不管怎么看，周瑜是站在整个东吴集团的发展角度上去看的，张昭就是矮了一大截啊。所以这个后来东吴这个孙权称帝的时候，张昭还上表祝贺啊，孙权就说哒哒哒哒哒哒，大哥行了啊，你别闹，你说这个你寒不寒心？当年我听你的，现在我干嘛去？我早给人当小弟去了，给张昭弄个大白脸，是吧？但是孙权也明白，他十几岁的孩子他就明白，这么纷繁的朝政时局之下，他是不能够轻易表态的， 他表的态度一定是大家吵完了之后他做出一个一锤定音，而且一定是有一方说出了他内心的决定和想说的话，这个人一般来说都是周公瑾，
对，
是吧？所以为什么到了晚年，到了什么时候，孙权都是一提周公瑾的属大拇哥，这真好，啊，这人真棒，鲁肃都不行啊，就周瑜，心头好，每次都能说出孙权想说的话，但是孙权说不出来，周瑜说出来之后，孙权拿着酒杯也好，砍剑拿拔剑砍案角也好，还是干嘛也好，都是说周公瑾说的呀，我听周公瑾的，你们其他利益集团跟我有毛病吗？那你们跟周瑜闹去，疯了吧？你跟周瑜闹，对吧？啊，没事吧？所以说他这样，他其实啊，新哥，南南东发现孙权作为一个空降领导，他往往采用这种看似是集思广益的方式，实际上是什么？是让你们不断的去讨论。有两点，第一个是刚才说的，我需要有人替我说出我的决令，然后我再依计而行，显得我这个人从善如流，对吧？
有人发声啊，
哎，大家能够，对吧？能够对我有一个比较好的看法啊。第二个，孙权心里也在看，这个人是什么意思？这个人是从哪儿说的这句话？哦，张昭你为什么想降？是吧？周瑜为什么想打？吕蒙为什么说要投荆州？是吧？甘宁为什么说要打荆襄？为什么甘宁非要回到自己的这个蜀川？因为他是蜀川人呢。但是不管怎么说，你的私欲和我的功利合在了一起，公私兼顾嘛，那上下同欲者胜了啊。好，我可以用你，哪怕我想弄死你，你这人不怎么地，我也可以用你啊。所以你
目标是一致的，
哎，所以我们在这个方式我们能发现孙权做领导是超过很多人的看法的，对吧？尤其是他作为空降领导，对整个繁复朝堂和繁复人群的一个控制，一个把控，一个梳理，哎，当世一把，是吧？不愧这个曹操就说生子当如孙仲谋，你换一个人未必会比孙权做得更好，这是他的一个长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我们能发现他打完荆州之后，他并没有急着去攻刘表，而是审时度势，按照自己江东集团的整个实力，整个的现实情况，一步一步慢慢来。这是孙权的做事第三个特点，事缓则圆，就是用咱现代话说，他呢总是不着急，慢慢来，吵闹辩论。这一点就体现在了哪儿呢？赤壁之战上。赤壁之战上的时候，其实孙权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孙权是想打的，他从来就没想过降，是吧？以至于到了哪儿呢，这个周瑜去找到了这个孙权，跟他拆解现在整个曹操这方面阵营的情况。拆解完了之后，周瑜跟他说，说哎呀，您给我50,000精兵，我驻夏口一定破曹。然后孙权抚其背曰，说公瑾呐，50,000精兵我一时拿不出来，但是孤已经为你准备好了30,000精兵，粮草、军器、战船都已收拾停当，你现在就能拿着他走，你和老贼去打，打得好更好，打不好回来便还救孤，孤亲率进而与老贼决战。30,000精
都给弄好，
哎，我都准备好了，对吧？
就等着您了，
哎，我就等你所这话，对吧？张昭那边，然后还说了一句：“子不无谋，深失孤望。”这张昭这人看见了吗？这玩意儿，哎呀，不行。
嗯，
所以他心里早就有成见了，早就有定见了，但是他死活不说，就在那啊，你们说，你们说，想好好好好好打呀，好好好好好。哎呦，又打又和，好好好好好，他就这样。说来说去，他心里早就准备好，对吧？说到这一点，我们看到孙权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人。那么下面要发生一件事，就更决定了一个战略眼光的问题：孙刘联盟。因为最一开始，整个荆州集团土崩瓦解，那么孙权就在想，我要不要独自对抗北方？答案是很难的，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个盟友。那么这个盟友是谁？原先认为可以是刘表， 是吧？那么现在找谁呢？其实孙权心里很清楚，唯一可以联合的人就只有刘备。但是孙权又没说，这件事儿谁替他办的呢？鲁肃。鲁肃很着急，鲁肃进来就说：“哎呀，您看，主上，这个荆州变成了这个样子，派我过去看一眼，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这个情况，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咱们一起联合抵抗曹操，是吧？”然后孙权快去，快，您看啊，说的快去，是吧？而且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但我估摸着孙权应该和鲁肃两个人是一定有商量的。鲁肃一定会和这个孙权就说：“我看现在荆州国内的情况，刘琮束手，整个这个荆州士卒是往北而降。那么荆州如果被曹操拿住了，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那么我们还能联合谁？那您看，刘备成不成？”虽然刘备当阳长坂大败，但是刘备还有20000人，刘琦10000人，关羽所率精锐水军10000人，而且关羽、张飞又是万人敌之将，那这个赵云也不是白给的，诸葛亮那更是一个战略家，对吧？而且我始终觉得一件事儿，就是孙吴联盟除了这个孙权可能看上了刘备，或者认定他早就认定了刘备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踏上策和隆中对这两个对策其实是相互兼容的，他们相互不同又相互兼容。你像咱后面会聊刘备的时候就会好好去说隆中对的事儿。隆中对里头这个千古以来包括很多历史学家军事学家都多次的在说隆中对，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后面咱会仔细说。但是他在整个的战略方针上也是占有荆州，但是这个占有荆州，命一上将以除渊洛嘛。但是占有荆州没说你必须要把荆州全部占领，因为你的北方是曹操。而对于这个孙权而言，荆州如果不完全占领，自己占领一半也是可以的。我只要拥有夏口这个地方，那我就可以把这里当成一个从上顺流而下啊，就是从上流如果要是要打我江东的话，打我东吴的话，夏口就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索要，过了夏口还有柴桑，我还是可以的，对吧？相当于我卧榻之侧旁边虽然有人安睡，但是我们之间隔了道门，我在那上道锁，安全感还是可以的，对不对？
没错。
哎，而且当时呢孙权也不知道刘备是不是非要占据蜀中，而且即便是占据了蜀中，双方可以调和，我可以往北打，你也可以往北打，咱俩二分天下。这个也是后来孙权跟这个诸葛亮他们去说这个天下可以有二主嘛。你像诸葛亮都是很务实的说，现在我们就是承认天下二主，二主并立，二分天下，是吧？当知道这个事情跑到了这个孙权这里的时候，孙权很高兴，拿出地图来就当众就分了，说这边归你，这边归我，哗哗一分，咱北方就平定了。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谈啊，但是你能看得出来孙权整个他的这个战略思维是比较活泛的。而且这个隆中对和踏上策，咱们刚才也说了，踏上策里虽然很多东西非常非常的露骨，但是隆中对毕竟是要符合刘备的整个的作战策略。刘备的策略是什么？就是匡扶汉室啊，这个踏上策的策略就是成就帝业，汉室不可匡扶，荆州就成了东吴和蜀中就是蜀汉集团必争之地。但是双方可以调和，如果双方各据一半荆州共同北上，这个事儿是完全可以的。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后来借荆州给刘备，同时周瑜完全知道啊，周瑜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周瑜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孙刘联盟的一个提倡者，他甚至说对孙刘联盟不是看得很好，他是一个把孙刘联盟当作工具的这么一个人。等到了后期这个他推举下一任大都督的时候，他推举的是孙刘联盟立足者鲁肃，鲁肃同时也是踏上策的这个提出人，对吧？而且鲁肃和这个诸葛亮之间他们关系还是不错的，也能看得出来踏上策和隆中对之间是可以相互兼容，这个我一直觉得才是孙刘联盟的重要基础。 双方的利益和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所以中间大家因为荆州闹出了中断，闹出了很大的不和，但是从战略眼光上看，很快大家又恢复到了如常的战略之上，共同对付北方。因为双方都很弱，面对北方的压力，双方都需要对方来为自己分担承担，是吧？包括在东南方向上，其实孙权在孙刘联盟上也做了不少的贡献，包括几次和曹操单打独斗，四次濡须口之战、巢湖之战，都是这个表率。包括这个六出祁山的时候，孙权这边也尽力配合，也是表率。但是双方呢也有很多的耻辱，比如说那个南中反叛，诸葛亮平定孟获，就南蛮嘛。后来诸葛亮发现南蛮那边最大的反叛黑手就是你孙权，孙权就是在做两手准备，要是行我通过这个反叛把你的蜀中吃掉，要是不行，不行我撤回来没有什么损失，大家你好不好，大家好，大家继续过日子，是吧？所以纵观而言，孙权这个人他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讨喜的人，虽然他这人黑色幽默很多，而且他这人还挺骚货的，知道吗？净做那个骚货事儿，净做人的黑色幽默的事儿，但确实是不讨喜啊。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上，对于孙权而言，马上荆州平完，刘表已没，荆州马上要落入曹操之手，就在这个时候，孙权必须要做出一个对自己整个东吴集团非常有利的决策，那就是找刘备作为自己的坚定盟友。那么为什么他要找刘备？难道只是因为当时刘备被曹操打败了之后依然手里有两万军队，而且不降曹操吗？对不对？如果你只是这样的话，那你哪怕是个草包，对于孙权来说你又有什么用呢？那必然刘备是有很大的过人之处的。实际上历史中的刘备和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也不一样，因为在历史中的刘备，全是当时整个三国世界没有任何人认为刘备不是英雄，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刘备是个草包，而且刘备的最大特点就是仁义不天下。那么咱们就下一期就要说一说刘备为什么能够被当时的所有三国英雄人物看作英雄，看作自己最重要的盟友。如果我想找个盟友，我可能先找刘备，对吧？他为什么能在群雄逐鹿之下几次被灭，几次地盘被夺，却依然被很多人捧为座上宾，依然所有人都给他刘豫州刘皇叔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的时候都得竖个大拇哥。那么下期咱就好好说说刘备。所以说呢，
好嘞啊，
哎，说到这儿呢，咱其实也跟大家说一下，说完刘备之后咱们就会说一说赤壁之战。因为赤壁之战是曹刘孙三家竞出精锐打的一场宏大战役，这场战役打完之后也真的是定鼎三国。在这场这个赤壁之战中，刘备、曹操、孙权将星群体而出，这些人在这个赤壁的舞台上是熠熠生辉，并且正是因为赤壁之战打完之后，双方对对方的实力都有了非常强的了解，才引发了后面荆州事件，对吧？曹操越巢湖打孙权，孙权和刘备之间又怎么发生了在蜀川问题上发生了大量的耻辱，以至于孙权都骂刘备说滑鲁安敢如此啊？为什么双方又会发生了夷陵之战，孙权又打胜了，刘备又打败了，对吧？曹操为什么停止南下而去打西凉，这些都和赤壁之战有着莫大的关系。包括后来六出祁山，其实也和赤壁之战那是脱不开的，是吧？所以呢，咱们下一期就会聊一聊赤壁之战的另一个重要主角，就是刘备刘皇叔。
好嘞，
哎，好嘞，星哥，大家这期节目啊就先到这儿，下期咱们再聊，大家拜拜。
好嘞，拜拜。